七节开始。今天我们讲永生，不管是讲永生，或者是神的国，或者得救，这三个观念是相通的。你会在这段经文里看到，永生得永生就是进神的国，得永生就是得拯救，得拯救就是进神的国。圣经里面用很多不同的 metaphor， 不同的形式来形容这个救恩，有的时候讲得永生，有的时候讲进神的国，有的时候讲得救，有的时候讲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的时候讲重生，有的时候讲称义，意思都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从被咒诅的死亡当中进入到一个永恒美好的状况中。好，我们看耶稣的这个经历哈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一辈子不是很风光，那么有风光的时候，不过很多时候是被人攻击的，被人拒绝的，最后是被钉死的，不算是很风光。有风光的时候，这是少数的一次。耶稣走在街上，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。我们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类似的记载看到，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，这个人是一个有钱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官，那么很优秀。他非常客气的，我们想一想，想象一下，在夏威夷最大的街道上面，人最多的地方，我走在那里，我没有碰到过哈，我走在那里，然后一辆 Mercedes-Benz 或者 Bentley 停在我旁边，然后下来习近平的儿子啊，下来一个很有名很有地位的人，然后跑到我面前跪下来，伟大的康老师啊，各位，我没有碰到过这种事，我不知道李牧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，我估计也没有。就通常我们牧师是跑到人的面前跪下来，请你来聚会吧啊。跪在耶稣的面前，对他非常恭敬，良善的夫子 ，Good Master， 哦，了不起的牧师啊，了不起的老师啊，请你教我，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如果我在街上，大街上，有一辆豪华的轿车停下来，然后跑来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跪下来跟我讲话，啊，康牧师，请你救救我，我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第一个反应应该说，哎呀，起来起来，哪里敢当啊。各位，这段话一直到第22节，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我觉得讲话的时候他都跪着的，到他听到耶稣讲的话他受不了的时候，他站起来走了，上了他的 Rolls Royce 轿车走了。哇，这么精彩的一件事情，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吸引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来教会，这么难得，主耶稣把这机会扎掉了，真是好可惜啊。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官，是一个年轻人，是一个有钱人，是一个道德很好的人，所有的诫命都遵守了，甚至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不是一般的太子党。各位姐妹，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， 千万抓住不要放掉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像他这样。各位长辈，你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千万抓掉，不会有第二个女婿像他这么优秀了。良善的夫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很客气。什么是永生？什么是神国？我刚刚说了，得永生，进神国，被拯救，得重生等等，这都是基督教的字眼，重点都是一样，是在讲人从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中，有的时候圣经讲在死亡中，有的时候讲在罪恶中，在过犯中，有的时候讲我们在堕落当中，在咒诅当中，我们从一个很可怜可怕的状况中进到一个很好的状况。那么这个不止于是基督教，恐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甚至这个世界上许多的政治理想都是这样。怎么样让中国富强起来？怎么样让美国的经济好起来？怎么样让我们的治安好起来？哦，夏威夷，天府之国，而不是四川，就是已经是够好了啊，还可以再好一点。怎么让街上的游民街友能够减少一些等等？我们希望把一个环境弄得更好。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怎么样让千秋万岁的国家、民族、社会，或者说70年、80年的人生能活得更幸福？好，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觉得说，哎呦，我不 care， 我不在乎永生，眼睛闭起来以后死了到哪里去我不在乎，我是很现实的，我活着要活得好就好了。各位，这个也很好，我们没有说基督徒不食人间烟火，我们今天会看到，我们也希望活得好，我们也希望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住得好，很漂亮、很成功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是有神经病的人，我们也不是有虐待狂或被虐待狂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喜欢受苦的，我们也不是喜欢艰难的。各位弟兄，你怎么会选太太？第一个条件就要丑，第二个条件要脾气坏，第三个条件要不会。哦，因为我喜欢多受苦，没有，这是神经病。我们喜欢漂亮，喜欢温柔，彼此啊都是一样。基督徒，上帝希望我们幸福快乐，这一点请不要搞错了。那么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什么是永生。永生不是永永远远的活下去，永生是永永远远的幸福快乐下去，活下去，不是只是活下去。有一个希腊神话说明了我们想要的永生。这希腊神话说，各位，是神话，对不起哈，不是真实的，希望有遇到的作用，就是有一个黎明女神 Aurora， 就是那个星光那个 Aurora， 黎明女神呢，她犯了神仙的大忌，她爱上了一个人间的男子，很英俊很帅，她爱上他了，但她知道她不能跟他结婚，因为她是女神，是不朽的，那个男人是会朽坏的，于是她就去找她的爸爸天帝宙斯。她说，爸爸，我爱上了一个凡人，我们不能结婚，他会死我不会死，请你给他一个恩典，你让他能够不死。他爸爸一听，好，他爸爸是女儿爱上凡人是非常愤怒的，想处罚这个女儿， 结果女儿来向她求，求男朋友丈夫不死，她很高兴，因为她可以这样处罚到她的女儿。她说好，她不会死。于是这个男人就被赋予不朽 immortal 不死不会死的能力。你说康牧师啊，这怎么是处罚呢？各位，这是处罚。这个女神求错了，她求他不死，她没有求他不老。于是这个男人跟她结婚了，然后也照正常的状况慢慢老了，关节不好了，肌肉不好了，皱纹出来了，手会发抖，跟我巴金森一样了。但是他不会死，他越来越老，瘸老，走不动路，要包人工尿布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但是他不会死。死神每次接近他就退开了。故事当然没有说他们幸福快乐活多久，当他慢慢老化老化老化，故事是最后有一天经过海誓山盟的这一对夫妻，女神黯然而去。那个男人现在死了没有我是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好例子，各位，我们不能只求不死啊，尤其在夏威夷这种地方，环境环保很注重的，一个不会 decompose 的塑胶袋，一个不会死不会朽坏的东西，不会死的是不行的，你要让它朽坏还比较好一点。所以你应该求上帝让你不但是不死而且不会老啊。各位，第二个故事要开始了，我不会讲了，但是就提一下，奥斯卡·威尔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小说叫《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》，葛雷画像，可能你们有人看过。葛雷画像讲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帅、非常漂亮的年轻人叫葛雷，那么有人帮他画了一幅像，那幅像画得非常好，但是他看到他就哭了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人家问他为什么哭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会老，可是像中的人不会老。”那个 Wilde 他很会想象，这个书其实很悲惨，也完全描述出不信上帝的人有一切的丰富的可怜。他葛雷后来许了一个愿，他把这幅画放在楼上的阁楼，没有人看得到，他许愿我不会老，让这幅画里面的东西老。于是他真的在伦敦成为一个奇人，他不仅英俊漂亮美丽，而且他不会老，他永远迷人，永远有风度。可是阁楼上的那个像里面的人会老，葛雷不会老，很帅，这比刚才那个 Aurora 求的要好了，但是很可怕，他不会老，他很帅，但是他会继续的邪恶下去，他用他的帅迷人害了不知道多少女人，他每害人家一次，他心中就更邪恶一点，他脸上的英俊美丽就更多一分，而在阁楼上的那个画像就更老和丑恶一点。这要讲什么？你不是只求不死，你也不是只求不老，你要求神，你要求神给你一个善良的心。我想我们很少这样求。各位姐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要讥笑女性，我们男人也是一样。听说有一堂主日学，一个老师很辛苦的教了一群女孩子女生，女人啊， 小朋友一定要学会，从小就要学会，女人不能只有外表的美丽，要有里面的善良。如果只有外表的美丽，你会后悔的。费尽口舌讲完了，下课前问前面坐的女孩子玛丽，请问你现在要什么？玛丽说，我要外表的美丽，然后后悔。男人也是这样，各位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奥斯卡·威尔德不是基督徒。我刚刚第一个例子，那个是希腊神话，都不是基督徒。但是，我也只能劝各位，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善良的心。请注意，我在营会中一再讲，基督教不是一种道德主义，虽然我们看重道德。基督教不是一种苦修主义，我们非常享受生活，只是我们不被生活所限制住。我们并不是苦修，我们希望幸福，而只有基督教把追求幸福建立在一个最妥当、不自私、不害人的情形下，就是上帝的创造以及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。神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这个美好的世界即使在我们犯罪堕落有死亡之后还是很美好，或者说还是很矛盾的美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你看到一切的美好，包括在非基督徒的、非基督教的世界、堕落的世界，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。这一点我在营会中也有讲，不过有人好像误会，我没有讲说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永生，不信耶稣是没有永生的，神的震怒在他们身上。但是在信仰里面，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讲，可以过来，可以过来，没有问题 ，no problem。您那个可以移开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走过去。OK， 好。在诗篇145篇第九节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那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叫做 common grace， 一般恩典。不信神的人，将来要下地狱被咒诅的人，在世上仍然享受到跟基督徒一样的一般恩典。我们一样享受到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。你在夏威这里，不管你信什么样的宗教，不信什么样宗教，不管什么样年龄，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，没有基督徒呼吸的空气特别好。我们看到的阳光是一样的，我们得到的，我们的政府是一样，我们用的钞票是一样。神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给基督徒都有一样的一般恩典，甚至今世之子有的时候得的还比较多一些。我们感谢主，神给我们一般恩典，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，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，在得到这些的时候会去寻求神。可是很多人我们就不会去寻求神。哎，我在台湾，我跟不管在海峡两岸的任何一个地方华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们华人实在是很蒙恩，我们很会去找、寻找渴慕好的东西。中国人寻找什么？我住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，台北很小的地方，没有什么绿地。我家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，有一个公园。那么每天早上，像夏天的时候，4点钟、5点钟就开始有很多人了。到6、7点的时候，那人更是那个可以容上万人的公园里面，真是好多人。他们都在寻找什么？寻找健康。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运动，咱们中国人的运动也真是匪夷所思，有什么倒着走的，有拿东西打自己的，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网上会流行用手走路的。反正只要跟你讲可以 美颜，可以减少你的皱纹。各位，我开一个美容院，你被打50棒、50大棍就会很漂亮。我猜很多姐妹拿着棍子来我的美容院。我们在寻找健康。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，看到那么多的船来来去去，问这些人在干什么？在寻找名和利。我们寻找寿命，我们寻找名和利，我们寻找不同的东西。记得徐志摩的话吗？我于茫茫人海中寻求一灵魂之伴侣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徐志摩会骗女人，别听他这些话。什么寻找灵魂的伴侣？寻找性交的对象而已。对不起，我讲话很粗的。男人常常用那些花言巧语在骗人。我们在寻找什么？各位，这都是我觉得这些我们在寻找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人，疯狂的在那里寻找，有的高贵，有的普通，有的很庸俗，有的很高超。闻一多他寻找什么？他寻找能够把中国每一个哭泣孩子的眼泪擦干的制度，这很高贵。美国的早期有一些来到美国的人，他们寻找什么？这也是很难想象的。他们在从英国移民到荷兰以后，他们的生活什么都非常好，稳定下来，那差不多有20-30年。但他们觉得在荷兰那个地方缺少一个东西。我想我们中国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寻找那个。他们寻找可以按着良心敬拜上帝的地方。我们太缺少这种心了。他们寻求，所以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么可怜的地方，他们寻找一个地方，他们可以自由地敬拜上帝。我们人都有需要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即便怎么堕落了，甚至越堕落越疯狂地在寻求性爱，或者知识，或者权力，或者金钱，或者美貌，或者爱，或者被爱，那么我们都表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。即使我们堕落了，我们是 uneasy 的，我们不平安，我们在寻求。这个很有地位很幸福的人，他必定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，于是触动他灵魂深处的饥渴，他跑到耶稣面前，他不管面子，他跪在耶稣面前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。永生就是永恒美好的生活。永生这个字比较强调个人，我在一个不美好的生活中，我要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。永生是强调这个。神的国是比较强调普遍性，不是我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而已，是大家都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中生活。各位，这一点又跟各位有点像。良善的移民官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拿到美国公民？这些问题就用不同的方式再问出来。尼哥底母也去问过耶稣，也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他来问。弟兄姐妹，不管是你问什么问题，我怎么样才能治好我的忧郁症？我怎么样才不跟我的太太吵架？我怎么样才能够睡觉睡得好一些？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在我们有一种空虚。那我们要得到这个美好，我们要得到美好，我要做什么才能身材好？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博士？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婚姻幸福？ 各位，这一类 how to 的书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些书如何控制你的情绪，如何使你婚姻美满，对不起，越多表示越失败，因为没有成功嘛。如何戒烟，已经卖了500版了，就表示还没戒掉嘛，戒掉就早就绝版了。我们的情绪始终不稳定，我们的性格始终不好，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各位，我们还可以把刚刚故事继续讲一下。人一直都在寻找这个，寻找庸俗一点的，像秦始皇一样庸俗一点的，就是长生不老，不是不死哦，长生不老。高贵一点的，就是寻找桃花源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长生不老。你也知道独乐不如众乐，你一个人不老，大家都老了也不快乐，刚开始有点快乐，后来不快乐了，因为打球只有你一个人，大家都不是你对手。我们希望在一个好一点的环境，我们中国有桃花源记，在西方柏拉图有 Republic， Thomas More 有乌托邦，中国现在有乌有之乡，培根有一个 Atlantis，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电影，不是二次大战的时候有这个传说，有一些饭店也用这个做名字，有一个电影也用这个做名字。听说有一个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是美丽的世外桃源，叫香格里拉。香格里拉、乌托邦、Atlantis、桃花源，这些地方都在描述人对一个理想的地方的向往。一个地方不是我一个人快乐，大家都很快乐，那叫神的国。在一开始讲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，24节讲进神的国何等的难，26节讲谁能得救呢，都是类似的事。各位，怎么才能成为美国人？我要做什么才能成为美国人？你要做什么成为美国人啊？当然就只有两种或三种嘛，一个要生在美国，一个要爸爸妈妈是美国人。你不生在美国，爸爸妈妈也不是美国人，你是外国人，你要变成美国人，就跟你不是北大学生，你要变成北大学生，你不是诺贝尔奖得主，你要变成诺贝尔奖得主。你要做什么？太简单了，你要优秀，你要很棒，你要比别人聪明，你要比别人用功，你不要比别人得天独厚。好像都有这样的观念。各位，我们要到好的地方，要享受好的名声，要有好的地位，就要努力。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运气，一个是努力。我们比较正派的人不看重那个运气，我们看重努力。那么要努力，这个年轻人就要问了，显然他很努力了，但他还不满意，我要做什么？耶稣实在也是很不礼貌，人家跑过来跪下来，良善的夫子，耶稣也没有说请起来，我应该跟你下跪了。真的，如果我在天安门，习近平的车子下来了，跪下来，我一定说：“哎呀，习总，请起来，我才跪下来。”耶稣没有说：“哎，良善的夫子，哎呦，伟大的康老师。”耶稣浇他一盆冷水：“你为什么说我是伟大的？只有上帝是伟大的，很不礼貌的。”各位，耶稣没有不礼貌。 耶稣也没有再客气，耶稣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，把耶稣当成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夫子，一个能够教导人生的夫子，一个像孔子像苏格拉底一样的人，能解人生的惑，能指引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来到教会，我们很感谢主，求之不得。我说了，牧师差不多是跪在地上请你来教会，通常还不太容易请来，我们不知道打多少电话才请得到。我们很欢迎你来了，你来了很客气的说，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上主日学，上主日学要交多少学费，在哪个教室等等，你这么客气了。然后你在上课的时候是跪着在那里听课的，你仍然可能下地狱。这个年轻人有了人间可能有的一切美德，照这里写的，他恐怕还是下地狱了。你还是不够谦卑。各位，第一个，耶稣开宗明义已经表达了，你把耶稣看得再尊贵，你客气到说我愿意来学习你的一切，不够的。耶稣不是一个好老师而已，耶稣是上帝。你不是只是来请他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你要请他来拯救你。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，你不要把我当一个好老师，我是上帝，这是耶稣的意思。然后你的问题问错了，虽然这个世界上所有罪人堕落的人不信上帝的思维都是这样，我们中国人尤其有这样的思维，是很正派的思维，也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要得到好的东西，我要付上代价，我不肯徒劳，不劳而获，我一定要做好事得好东西，最好的东西是永远的快乐和幸福，我要做无比的好事才能得得到。请问我要做什么好事要得到这好东西？人间都是这样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要进北大，你要够聪明，你要够用功，你要成为世界小姐，你要够漂亮，你要肚子饿得够多，你要得到人生最棒的永恒的生命，上帝的国度，得到拯救，你要 worthy， 你要配得。如果这个房子里现在失火了，各位，谁要最先能够得到拯救呢？我听说在中国有些城市失火了，是让领导先走啊。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就不要谈了。在铁达尼号沉船的时候，一般西方人会讲 children and women first。 各位，这里失火了，谁先被救？当然我们看谁的身价最高嘛。我是 NBA 的 first draft， 我的年薪是2亿5000美金，我先走。各位，我们这里失火了，谁先走？当然是牧师嘛。各位，离世建筑好的无比，你们去吧，我还有在世上的工作。谁先走？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说，在被拯救当中，在被拯救的名画当中，在只有几分钟抢救10幅名画，而有1万幅名画，你要抢救哪10幅？最有价值的先走，最有价值的先进来，最有价值的被选上，最优秀的被选上。我们这里谁是最优秀可以被上帝选上？各位，如果你把教会想成良善人的俱乐部，我们来选最优秀的，你就来错地方了。世界是这样，教会不是。我也顺便跟你讲，教会是罪人的俱乐部，得救的人 越坏的越早得救。我不是在开玩笑了，耶稣说过这句话。耶稣对当时的神学家、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过这话：妓女和税吏比你们早进天国。各位，也就是将来您在天堂先看到一大堆阿花、芳芳啊、秀丽呀、啊，对不起，希望没有这样的名字。你看不到康牧师哎，当然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能去的话，这是耶稣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当然，天堂不是恶人的俱乐部，我们马上会讲这个观点，尤其在信义会里应该最不是问题，因为我们最讲因信称义，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。可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摆脱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要到好的地方要付上代价，到天堂是最好的地方要付上最大的代价，天堂是最好的地方，所以那里的人要是最优秀的。很多基督徒也不自觉地这样觉得。好，怎么样是优秀的？要最优秀的，我们根据什么标准、什么考试、什么问卷来选出最优秀的啊？犹太人都知道诫命，你是晓得的。我们根据上帝的律法，这两天也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法律的问题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不是在谈政治，我在讲法律，我在讲 law。 在我们中国人里面，中国的传统里面，照我的了解， law 地位不高。皇帝的命令，皇帝地位比 law 要高太多了。西方人，尤其因为希伯来宗教，也就是圣经，也就是基督教的影响， law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 law 罗马书第二章讲，那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太多这样的故事了，当有人对皇帝责备的时候，皇帝说：我不是整个英格兰最大的吗？臣子会说：皇上啊，你是英格兰最大的，但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。法律神圣不可侵犯，那是上帝的旨意。法律详细的描述就是诫命，你要进神国守诫命。你应该晓得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我刚讲这个对话，应该是他跪着，耶稣站着，耶稣怎么样跟他讲我演不出来。你晓得吗？不可杀人，不可，我不知道，耶稣应该也很庄重地讲。那个男孩子，这个少年官，露出30年前马英九那个很帅的样子。夫子啊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我有一个 Tiger Mother， 所以我是很乖乖乖的小孩子，我不像夏威夷的小朋友一样啊。对不起，我相信你们也很乖的。各位，耶稣爱所有的人，耶稣爱世上一切的人。圣经里面讲耶稣特别爱两个门徒，约翰和约翰的兄弟。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也讲耶稣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。但是圣经里只有这里讲耶稣看见一个人就爱他。不叫你误会的话，我可以形容耶稣对这个少年人是一见钟情，不是同性恋，就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马可把耶稣的被感动 这是一个好的年轻人，这是一个谦卑的年轻人，这是一个守规矩的年轻人，这是一个求真理的年轻人，这是一个跑在众人面前跪下来请问的年轻人。耶稣看见他就爱他。哇，这么好啊，还缺少一件，只差一件了，只差一件 LV 皮包。哦，没有，不是不是，还缺少一件。各位，我很喜欢开玩笑，你头脑要灵活一点。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当这个人跪在耶稣面前请问耶稣的时候，如果在天安门那边，哇，我想一两分钟全国各地的那个电视转播车都来了。哇，习近平跪在康乃昌的面前，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然后麦克风一个个都过来，那个摄影机也都一个个对上了。然后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，所有的麦克风都集中了，缺少哪一件，我要做哪一件事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各位姐妹，当然你不关心这个问题，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远的美丽，就要得到这个答案。耶稣说只缺少一件，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圣经的描述也很生动，他脸上变了色，用我们台湾流行的话就是他的脸变绿了。这个时候他可能就站起来了，低着头上了他的轿车开走了。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目送着他走，我不知道那些门徒，门徒很稀奇。各位，如果比尔盖茨来到我们教会，他要信耶稣，我说你钱太多了，没办法进神的国，分给穷人吧，然后他就走了，可能教会的同工会马上过去，可能彼得会马上过去，我都很稀奇彼得怎么没有过去抱住那个少年官，哎，回来回来。我们的夫子最喜欢开玩笑了，不是真的啦，你看我们都还有一点钱嘞。我不知道耶稣在看到他上车的时候，车门关起来的时候，开走的时候，像朱自清写的背影一样，看到他背影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掉眼泪？耶稣叹气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还是要说，最好的永生，永生不是活得很久，永生不是健康的活得很久，也原谅我说，永生不是回教徒所讲的将来在天上有80个处女陪你吃葡萄，这可兰经讲的，可兰经讲的永生就是这样，将来80个或8个，我看不同的数字讲处女，对不起，一个就是吃，一个就是性交，做的就是这事。各位，你一天做这样的事可能很快乐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是种猪，一天做这个事，一年一个月做这个事，一年做这个事，10000年都在做这个事，不累死了吗？吃葡萄吃一天，吃两天，吃一辈子，不吃的要吐了吗？永生就是这样吗？可是我们能想到的是什么？我能想到的就是在一个地方拼命的玩，照我的意思玩。我记得我的儿子第一次去迪士尼世界玩那个 Space Mountain， 很好玩，但是一次都要排一个钟头的队，他要排队。后来有机会，我们有一次在非度假的时候到一个游乐区玩，有云霄飞车，他说 Daddy 我要坐云霄飞车，我只要坐云霄飞车，现在又没有人排队，整个云霄飞车为我开的，我要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， 我说好嘛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要这一天都坐云霄飞车，我要过瘾。他坐了第三次，代替我不要玩了。实际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永生天堂是什么？永生天堂就是儿童乐园吗？就是大人小孩想的儿童乐园，很多的美女低级一点，很多的云霄飞车年幼一点，好吗？很高级的大都会博物馆、凡尔赛花园，这些东西能够让你永永远远在其中吗？不会 boring 吗？各位，你要知道永生是什么，很稀奇。圣经里讲到的永生不多，圣经里讲天堂和地狱都不多。我们相信那是真实的，而且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圣经没有多描述。圣经描述的最多的 95% 以上的是描述今生，你今生在信靠上帝、接受上帝的爱，过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生活，接受主的爱，在痛苦、挣扎、挫折、失败、愚蠢当中经历上帝奇妙的爱，那叫永生的开始。我不能跟你说永生是什么，但我能跟你说，你如果真的信了耶稣，在教会里有教会的生活，在世界上有敬畏上帝的生活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永生。有一点矛盾，但是也不矛盾。我们经历我们的幸福，常常在眼泪中经历，我们的兴奋常常在平凡中经历。跟随上帝、信靠上帝，永远的生命其实不是守诫命。当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耶稣只是在提醒他一件事，你没有从小都遵守，你没有遵守。人犯罪的人遵守不了诫命。很多人都说一切宗教都是好的，都是劝人为善的，别的宗教我不敢讲，我不了解。我敢跟你说，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的，基督教是劝人知道你不能为善的，因为善的标准，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善只有上帝白白给我们，我们活不到善的标准。非常简单，包括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这些诫命，说起来实在是很容易遵守。对不起，包括不可奸淫和不可杀人，老实说，命令你去犯这个诫命还不太容易遵行了。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太容易遵行了，要我去杀人我还不敢杀了。绝大多数的人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大概这一辈子给你刀你都不会去杀人，给你钱你都不会去杀人。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很容易遵守，不可奸淫困难得多，但是也还是可以遵守。可是那是遵守外表，如果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就是不可以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将来上天堂的木头最容易上天堂，石头最容易上天堂。石头、木头不会杀人，也不会奸淫，也不会偷盗，你叫他偷他还不会偷嘞，永远可靠。耶稣讲过，保罗也讲过，而且是引旧约圣经，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面了。不可杀人不是不可以杀人，不可杀人是要爱人的性命，让人的生命不仅不被剥夺，而且能够活得幸福、活得好。我们办得到吗？这一段经文跟另外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非常像的。我们要爱人如己，要爱邻舍如己，我们爱得了吗？各位，不要说爱别人了，爱自己老婆如己就非常困难。奇怪了，爱女秘书如己就非常容易。 这一切从小我都遵守了。他形式上遵守，他没有真实的遵守，他并没有爱心，所以这两件事，变卖一切所有的也是，他并没有做到。他非常爱自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很爱自己，我们爱自己，我们在营会中讲了，爱人是要让人得到好处，爱自己爱别人是要让人得到好处，爱一个吸毒犯不是给他毒品，爱一个吸毒犯是让他戒毒，爱一个吸毒犯是可能要花非常多的力气让这个吸毒犯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不能吸毒，他被你绑起来了，被你打了几耳光。我们对于爱人都爱，一个强奸犯和一个被强奸的人我们都爱，爱被强奸的人我们可能送他到医院关心他，强奸犯我们可能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痛痛的责备他，但都是爱。我们是爱人，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。耶稣爱他，耶稣要他知道一件事，各位，这世界上基督教的教义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好的，金钱、性、食物、物质都是好的，他们就是因为太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取代了上帝，就变成坏的东西，包括金钱。这个人金钱成为他最重要的东西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呐！”门徒很稀奇，门徒稀奇，这种人年轻英俊有钱谦卑有道德，这种人不能进神的国，谁能进神的国？最优秀的人不能进神的国，谁能进神的国？各位，请不要以为基督徒有仇富情结，我们并不仇恨财富，也不要以为基督徒有仇美情结，我们并不仇恨美国或美女，也不要以为基督徒有反智，我们不喜欢知识。很多人片面的读圣经会有这种想法，我们再一次说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基督徒都是健康的，我们愿意享受，我们愿意研究，我们的生活是积极的，但是我们能积极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认识上帝的慈爱，以至于我们在研究，我们在追随。昨天晚上有问这样问题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丰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奇妙，即使有这么多的罪恶，使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给我们永生，白白的给我们，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，我们生活的动机不是名利，但是很积极，上帝的爱激励我们，上帝的爱让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是这样，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想到这篇报告发表了我能不能得奖，这个还是他律，我在做研究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这太妙了，我要了解里面的奇妙，也让人家觉得奇妙。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爱，在每一件事上，不管在一些数学的方程式上面、公式上面，或者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或者是游民，或者是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恩典，上帝给我们的话，我们说，耶和华，遍地满了你的慈爱。认识上帝的慈爱，有上帝的生命，这叫永生。我们在罪恶衰老的世界里面看到上帝的创造以及拯救，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全然可靠的人，我们就知道金钱不是全然可靠的，但是在全然信靠上帝之下，我们可以恰当的使用金钱。 谁能得救呢？信靠上帝的人能得救。不要依靠自己的钱财，钱财可以使用，钱财可以享受，钱财不能信靠。这句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套在你老公身上，你老公可以使用，你老公可以享受，但是不要信靠他啊！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用啊？应该原则上是可以的。我们也相信神会给我们一切祝福。在我结束用这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撇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我们不仅有来世的永生，我们有今生的祝福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知道你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，有的时候不想再信下去，我知道你应当会有这种经验，我不想再来教会了，不想祷告了，不想读经了。如果没有，可能你一开始都没有真的信上帝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宝贵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的智慧是神给我们的，是神给我们，而且让我们在许多的愚蠢中磨练出智慧。我们的勇敢是神给我们的，一切的美德都是神给我们的，而且是在很多懦弱中磨练出来的。神给我们恶劣的环境，让我们产生美好的结果。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上帝的生命、爱的生命、智慧的生命，在平凡庸俗的人生中、平凡庸俗的教会中，我们经历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让你的儿女天天经历永生的真实，平凡庸俗的工作里面经历到你的慈爱和怜悯，赦免中、平凡中、拯救中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